好，我亲爱的家人们平安。好，也感谢诗班的献诗，把我们带到主的宝座面前，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今天来跟大家看的一束经文很短，只有两节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1-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为这福音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因为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人生的最后一封书信了。当时呢，他正被囚在罗马的监狱。保罗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生命呢已经走到了最后的阶段。那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他仍然说：“我不以为耻，因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呀。”所以今天呢，就用这句话来跟大家，我们一同来学习。那就这节经文我们来看呢。第一个是不以为耻啊，那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荣耀感呢？那另外一个我们看深知所信，到底信的是什么？那还有呢，就是深信所托。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来开始，好吧？嗯，慈爱的主，我们何等感恩，借着你的宝血，让我们进到你的圣所，在施恩座面前得怜悯，蒙恩惠，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父啊，求你赐下恩言。圣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台上台下同被一灵所教导，也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听了就能明白，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得以坚固，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就求你亲自来喂养我们，亲自来坚固我们。我们所有软弱的，我们所有有需要的，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都能得到饱足，都能得到复兴，是吧？求你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保罗说呢，他的身份呢，他是传道的，他是做使徒的，他是做师父的，保罗的苦难，他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传福音呢。那提摩太后书当时写的时候呢，大概在主后的66或者67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宁禄王正在疯狂的逼迫基督徒，那基督徒被丢在狮子坑。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甚至他们把活人头上浇上油用火点。所以在这个世界啊，在当时人的眼中啊，保罗你就是一个囚犯。那所有的基督徒呢，被当时看为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厌恶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罗马帝国的羞辱。但是保罗呢，却在这里特别又强调自己的身份和工作，他是以此为荣，而不是以此为耻，所以这种的眼光就完全的不一样。那保罗他以前呢，他的身份我们也知道，他自称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也是以他以前的身份和他的成就为荣，他也是在一个很有名的加玛列的老师的手下受教，但是当他遇到耶稣基督之后，他就不一样了。他就是从前与我有益的，如今都因着基督而当作有损。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转？是因为他看到了主的荣耀。所以当一个人呢，如果他真正看到过耶稣基督荣耀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荣耀在他面前都会黯然失色，那个没有可比性。耶稣也用过一个那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呢就把它给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他是欢欢喜喜不是赌一把，他是很确定我一定要买这块地。这个人为什么能够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卖掉来买这块地方？所有人都看，哎，你这是准100%是赔了，因为这块地不值那么多钱。 然后那个家主也在坐地起价，但无论他抬高多少的价，他仍然还要变卖所有把它买来，因为他知道他是稳赚不赔的。他看到那个宝贝的价值远远多于他现在的投资。那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和属天的视角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十字架。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啊，这个世界看这个十字架都是羞辱，都是失败。今天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所推崇的是成功，是荣耀，好，是能够站得更高，是有更多的财富。但基督徒看的十字架在当年到如今都是这样，在十字架上看到的不是羞辱和失败，而是基督的救赎和荣耀。所以保罗之所以不以为耻，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他知道他所投的这一位，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时间，把他的所有都投在上面的这一位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深知所信。这个深知所信的是谁是非常的重要。那保罗所解释自己所信的，他不是说哎，我告诉你我现在信的是什么，但这话也对啊，但那个重点的强调不是一套教义。保罗没有说我现在所信的是一套理论，是一套人生的成功哲学，或者人生的经验，或者是耶稣的某一句教导。他特别强调我所信的是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一位有位格的活的上帝。好，这里很重要，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活的有位格的上帝，不是一句话，不是一个信念，不是一个里面的灵感，不是我里面的一个智商的开启，不是我里面的一个人生的答案一下被解决，而是有一位位格的活的上帝。所以这里的这个知道这个词啊，保罗用的这个词呢，它的是一个完成的时态，意思是因为过去决定性的那一个经历而产生的持续到现在稳固不变的确信的状态。他从当初认定的那一位到如今没有改变，他不会中间有所更换，起初当时认定他就一直跟随他，就一直信靠他直到如今。所以这里面保罗说我深知，这个深知啊，他的这个知道他不是一种猜测，或者我是用推理，或者就像我们今天学神学啊，学了很多对耶稣的认识，但是对耶稣这个本人却不认识啊，这就很讽刺了。而是对于这一位，对他显现的这位上帝，又真又活的神，他的那个确信，他不是一种知识，不是一个推测，他有坚定的确据。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猜猜看，猜对了你可以中奖100万，但如果猜错了你要拿出100万。我问大家你愿意猜吗？大概没有人愿意猜啊，是吧？你猜，即使猜10000次也够呛能猜得对啊。但我现在因为大家没有这个信心我一定能够猜对，那我现在告诉你说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一只猫。好，现在我们重新再来猜，你猜对了给你100万，猜错了你给我100万，你愿意吗？也不愿意，因为你不信任我，而且你认为哎，如果我被他骗了呢？所以你这100万拿出来的时候，或者赚的时候，你心里是没有底的。或者你认为说或者他你看之前对我不错呀啊，我可以信他一把啊，但你旁边的人一定会说哇，我以前就被他骗过啊，不要听他的啊，你这个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那这个钱那么好赚，却赚那个没有这个信心能够赚到。好，那这些都不能够兼顾你的信心。我接着告诉你，但现在你看里面是什么？里面是一只猫，是吧？那我现在再告诉你，现在这个盒子里面你 撞的是什么？猜一下，猜中了给你100万，猜不中你给我100万。你现在敢不敢猜？我不会换这个图片，还是这个图片，也不会换这个盒子。我这用图片，本来我要抱一个盒子就太麻烦了啊，一只猫也不好，也不好整啊。所以现在你如果再猜下一个图片是什么，是一只猫，你敢不敢猜？肯定敢猜。但如果说我这个不是图片，是一个实体，你打开盒子看了之后，你可以用手摸一摸，好，你可以抱一抱它，然后再把它放回去，我再把箱子盖上，你猜一下，你敢不敢猜？我肯定敢猜嘛。那为什么现在你就能够100%确定呢？因为这已经不是猜了，我已经看过，我已经摸过，我已经听过它的声音，这已经不是猜了，这100%的确据在我的手里。即使那个时候把箱子已经盖上，那100%的确据在我心里，我不会改变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很多的决定都是需要信心的。请问啊，你的信心有多少是因为猜出来的，还是因为你有100%的确据？是不是这样？你去一个餐馆吃饭，这个饭菜是不是健康？你去一个医院看病，医生给你的药你需要吃下去，你要相信他，你坐的这把椅子你要相信他能够承受你的重量。很多时候我们是猜的还是真正有这个确据？姐妹，你要嫁人的时候你是很有确据还是猜的？我赌一把，万一要是赌对了呢？所以很多人呢，他误解基督教的信仰，他认为呢，哎呀，这个信仰嘛，只是一种心理寄托，心理安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心诚则灵，不是一厢情愿，更不是哎，我赌一把，万一我赌对了呢？万一这个天堂是真的呢？哎，我不就押对了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两节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实底，这个确据，是我们所信的一个根据，不是猜，不是盲猜，是我知道有实底有确据。而这个实底和希伯来书1:3的那个本体，这个本体是谁？耶稣基督，它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我们对于所信的这个对象，我们是有实底的，我们是有确据的。凭自己的能力去猜啊，无论你多么大的信心都没有底气的。无论你压住多么大，无论是谁告诉你，甚至即使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当别人来去怀疑的时候，别人来去拿出很多的证据跟我辩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都会降低。唯独你是真正自己跟他有确据，跟他有实底。所以真实的信心呢，不是像赌博一样，我现在就认定他。如果你现在就认定这个盒子里是一个钻石，然后你再怎么认定，你再怎么心诚则灵，打开之后就不是啊。不会因为你心诚则灵就让这个里面的东西发生变化，不是因为你的心诚则灵就让那个对方发生了任何的改变。我相信它存在，所以它就存在；我相信它不存在，所以它就不存在。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因为对里面的东西我们有很大的确据。好，那这个确据是怎么产生呢？我怎么就能够确定呢？只有打开盖子告诉你，你凭自己猜永远猜不对，即使猜对了也是懵的。但如果对方把盖子打开告诉你里面是什么，然后我的信心才有基础。当我越看，我的信心就越发坚固。如果看一眼，就半秒钟让你看一眼就盖上，你可能还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但如果你已经打开了很久，越久你看得越久，你看他看得越久，你看了3天，看了1年，最后把盖子盖上，说里面是什么，你就不会怀疑。所以这种的信会，这种的确据会增加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
即使这个时候说变卖所有拿出来我都愿意，因为我稳赚嘛，我把房子卖掉，然后把这个把产业卖掉，就是耶稣说的，你看到那个宝贝把所有的东西卖掉拿过来，它不是赌博，它是有确据，我一定可以赚。而这个揭开盖子，让我们看这个揭开啊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有一个表达，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神的启示。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常常出现。保罗说，我所领受的这一切，我的信仰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启示来的。而这个启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揭开，就刚才我的那个意思，把这个盖子揭开。你不是盲猜啊，信心不是盲目的押宝，而是基于确据。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的不同，我们所信的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而其他的宗教呢，都是人在找神，人猜，哎呀，我想的这个神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会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供在那里，然后所以人需要什么，他就能够对应的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偶像来去敬拜他。所以可以这样讲啊，偶像是什么？它是人内在的一种需求的反射。那当这个偶像是本于人，出于人所造的时候，人所造的它一定不可能是一个无限，因为人是有限，人所造的也不可能脱离原罪。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偶像，它也会有喜怒哀乐，它也会有七情六欲，它也会醉酒，它也会愤怒，好，它也会犯错。所以人所想象的偶像不可能是无限的。那造了偶像之后呢，剩下的就是虔诚了。我只要造上它，然后后面怎么样，就自己给自己暗示，你就要虔诚对待它，心诚则灵。即使是一块破石头，你在家里天天供着天天拜，你都认为它会显灵。其实这样的信仰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信心，或者它只能给人带来一种暂时的心理安慰。真正遇到风浪的时候，它不能给人产生信心。而我们的信仰呢，是神先启示人，人用信心回应，就产生了信仰。好，所以大家你要注意，什么叫真信仰？第一个，神先启示人，人听到，人看到，人明白之后，人再用信心去回应这一位的启示，这一来一回才产生真实的活的信仰，不是一厢情愿。这种是双向有位格的交流，这样的交流是我们可以尝到，是我们可以听到。中诗篇的作者所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便知道他的美善。我对你怎么讲，我对你怎么说，这个东西怎么好吃，那个味道，我描述的，我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的强，但你自己没有吃到，你没有感受，但你自己跟神发生了关系之后，那样的生命就不一样。那说到神的启示，我们简单的理解有三个方面啊，用三个方式来启示。那第一个，神会用大自然来启示他自己，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看不需要解释，明明可知，你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通过大自然你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绝对不是自然就产生的，你如果说自然产生，说明你对它的研究还不够透，你无限的在放大，你无限的在研究，即使是一片树叶，即使是一片羽毛，好，即使是一个小草的运作的它的那个生命周期，都会让我们惊掉下巴。你只是用一概而论啊，这都只要有时间它能进化而来，你还没有把它放大去仔细的去研究它的那个细胞，它那个结构，它那个生育的整个的过程的循环，以及这个环境气候给它带来的影响。当你越研究，你不得不赞叹这个太奇妙了，最后只能把你推到一个无解的地步，这个除非背后有一位设计者，这个背后除非有一位创造者。那这位创造者是谁，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这绝对不是自然而来的。所以通过那这些的结论所研究出来的， 这就是叫什么？这叫科学。所以科学跟信仰不是冲突，它只是对于上帝创造的研究而已。当科学与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绝对不是我们的信仰有问题，而是科学的研究还没有到位。所以在大自然当中，神的永能和神性，这是在2000年前那个保罗就已经启示给我们。那从创世纪的时候，连摩西都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句话就把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答案给我们解释了，而且是叫人无可推诿。那第二个呢，你要可以感受到神的存在啊，是人的良心，人的心灵。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是已经，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有良心的，动物是没有良心的。动物它不能把一个兔子吃了，把一只小羊吃了之后，哎呀，我心里不安呢，抱歉呢，我把这个动物杀死，不会。人有心灵，人的心灵当中有一种宗教的情感。这个世界的动物是没有宗教的情感。你无论到一个大学的殿堂，或者是到一个原始的部落，从古到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敬拜。即使那个土著的人，他连衣服都还不用穿，但他仍然会有宗教的敬拜。但是动物，那个猩猩进化的，他们认为进化的再聪明，他不会有宗教的信仰。人的内心，这是上帝起初所造的时候，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又把永生。这个人的内心，你不要小看自己，我们的内心的那个居所，我们内心那个所承载的那个最重要的地方，那个不是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成功，而是神的宝座。而那个宝座当丢失的时候，人用很多的偶像填进去，只有神才做的宝座，你用任何的偶像填进去都是填不满的，只有神进来才能把它填满。所以这个偶像在里面就不断的，就是丢人离开神之后，偶像就会产生。好，那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心里，所以人内心当中是对神有敬畏之心的。那敬畏之心，这位神到底是谁？不知道。所以这两种方法，人可以知道神存在，但无法知道神是怎样的神。你能知道已然，却不知道所以然。人内心可以对神产生敬畏之心，可以去拜，但不知道哎，这个拜的到底是谁。所以你问很多人去拜偶像的人，他所拜的人他自己都不懂，他所拜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只在乎自己有我叫心诚子，心诚就可以，他怎么做，他是谁，我不管他。这就是迷信嘛。神还有第三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他直接的启示，圣经借着先知多方多次晓谕列祖，好，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启示给我们。那甚至神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最大的启示是什么？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神从天而来，亲自在地上活了30多年，亲自对我们讲话，亲自行神迹，亲自教导我们。还有比这更大的显现？还有比这更大的启示吗？但即使这样，在当时人仍然不信。所以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约翰亲自所做的见证。所以约翰是一个渔夫啊，他竟然在约翰福音1章一再的论道。弟兄姊妹，道是什么？老子一生都在求道，这是中国最高的哲学。老子一生都在求道，他一生对道，我们也都可以看出他有敬畏之心呢，他有探索的那个执着，但他最终他只能给出一个很无奈的结论。他怎么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研究的这一切，凡是你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说是道是什么的话，那都不是他所期待的那个永恒之道。换句话说，老子认为这个道是宇宙万有背后最终极的本源，它是万物的根基啊。但这个本源却是不可描述的，不可用语言表达，也是你无法理解的。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对神有敬畏之心的人，他就比较谦卑了。那人所能说出来的这个道，不过是对道的一种有限的理解和解释而已。 但是约翰福音却告诉我们，圣经给出答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所讲的这个道，这个 Logos， 它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一种知识，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个道它不是宇宙的一部分，它不是宇宙的一个运作的规律和法则，它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大家要明白，老子所说的道跟我们所信仰的这个道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等量的。有人说啊，老子所信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道，他还没有求道。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于这个道的这个寻求，但却没有答案。孔子都说我朝闻道夕死足矣，而老子说道是不可说的，道也是没有名的。但是约翰却告诉我们说，这个道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道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人生的哲学，而是启示，神亲自向人显现。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亲自摸过。约翰一书他也这样讲，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因此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的这个启示上。家人们，我再次强调，神不是要让我们跟他猜谜语，他已经把盒子打开，让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实体。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尝可以摸的。所以大家知道圣餐，耶稣为什么要设立圣餐吗？你说圣餐只是每个月一次，耶稣当时设立的时候是为了纪念我，或者只是一个表证，只是一个仪式。但我告诉大家，圣餐有无穷的那个丰富的上帝的祝福在里面，它不单只是这一个层面。所以当每次拿到圣餐，我们注谢之后说这是主的身体，他没有说这是表明啊，这是一个预那个，只是一个表证。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宝血。所以当我们注谢之后拿起那个圣餐，你每次放在手里的那一刻，但这是我领圣餐的时候的感受啊，我大家也可以参考。当你注谢之后拿到这个圣餐那个感受，你要宣告说，主啊，你是可摸的，你是可尝的，你是可以和我合而为一的。所以当我吃圣餐的时候，那不只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物质的存在，你要看到它那有神的灵的祝福，那有上帝的同在，在这个圣餐当中赐福于我们。所以那个圣餐就不可以轻看它，你就可以不会随随便便我爱领受就领受，不领受就可以不领受。或者在那一刻保罗特别强调，你们若不省察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他为什么那么强调？因为这是主的身体，你轻慢不得。所以有人说，你的信仰是真的吗？你的信仰，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你也没有去过天堂。但我可以告诉他说，我们的主是可摸的，我们的主是可尝的，因为我们经历过。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深知所信的对象，这个对象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遇到复活的主，从那一刻开始，他的信仰就不再是知识，就不再是他的一个自我的想象，而是一个与那个又真又活的耶稣的相遇。我们前面看到神的启示有三种方式，通过大自然，通过人的心灵，人的良心呢，让你无可推诿。那最重要的是通过圣经。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通过大自然跟人家介绍，哇，这个神创造的奇妙。可以通过人的心灵去告诉他，你心灵当中需要的那种平安在哪里，需要的那种信心在哪里，来跟他这样的传。但这些都是媒介，那最重要的是要把圣经告诉他，是要把耶稣基督这个最重要的真理来告诉他。很多年以前呢，有一次我去短宣呢，来到一个家庭，我跟他讲什么呢，他都是笑嘻嘻的回我，问他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愿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的。这个跟他讲这个你身边这个宇宙的这个奇妙啊，他也不感兴趣啊。那之后呢，我又开始跟他闲聊，我知道他的孩子在外面打工啊，也很少跟家里联系啊。他内心最挂念的 然后当时马上就明白了，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理性上的，他最大的问题是心灵上和情感上，是内在。所以他的问题就不需要你借助外面更多的证据或者是那样的理论来跟他讲，他需要的是内心心灵的安慰和平安。所以我就从神可以对你的心灵讲话，神可以对你的心灵给你带来安慰，来给他传福音呢。然后他马上就非常有兴趣。那最后呢，我说你现在对孩子你是力不从心呢，他那么远你根本够不着他，你电话现在都打不通，但你现在可以为孩子祷告，他就非常有兴趣。所以那个时候他竟然我讲什么他都很愿意去听。那他怎么做，他应该怎么才能够达到他所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最后当为他去祷告的时候，他还要求说，你教教我，我怎么去为我的孩子祷告。所以那是他的内心的一个需求。所以当谈到他的那个需求点，他整个人就打开了，好，就乐意来去跟你一起来做。我还有一次呢，去从外地回来到车站，回到车站的地方的时候已经半夜了，已经12点多，然后需要打车回家。然后打车的那个司机我们都知道，在国内他不会拉你一个人，他等等我再拉两个一起顺路。那一会儿呢，有两个女生就上来，我们三个人就坐车一起走。哇，那个两个女生其中有一个一上车就赶紧催司机，你一定要快点开，一定要快点开，家里有事情。家里什么事情？他孩子生病。然后他就在车上就跟对那个他身边的一个就一直埋怨，你看我再走两天呢，然后就埋怨他丈夫在家里才带了两天孩子，就把孩子给带病了而且现在病得那么严重，哇，他急死了。一边讲他一边催司机，让司机快点开。然后我坐在前面，我就回头告诉他说，哎，我说你不用急啊，你现在急也没有用啊，司机再开快就麻烦了。我说我是牧师，可不可以给你祷告？他说祷告，祷告是什么？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孩子你现在再着急也没有用，但是祷告这位上帝是一位怎么怎么样的上帝。我就跟他讲，然后旁边那个他的那个朋友就说，哎呀，我还突然想起来，我的姥姥小的时候，在我小的时候还好像去过教会啊。很多时候你传福音，他都能感到他亲戚哪一个跟基督教都会有点的关系。所以当我去按照他的需求去跟他讲这个情况的时候，按照这个需求来说，我们这位上帝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帮助到你的时候，哎，最后他就不讲话，他就很安静。我就跟他讲完之后，我说我可不可以给你做个祷告，哎，他也很乐意。然后我给他祷告，哎，那个时候他就从此不再说让司机快点开最后一直我到家的时候，我下来然后我要付车费，这个很大方很客气，说哎呀，牧师不用你付，我来帮你付所以做祷告连车费都能省掉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全方位的，是又真又活的。你通过大自然，通过人的内心呢，那还有你通过圣经直接的宣告，你告诉他我们的神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证据。保罗深知所信的是谁，他也深信所托。好，我们前面讲到这里，我们一般听福音就听到这个已经感觉到很全备了，但我告诉大家，我今天挑战大家，这还不全备，这个地方还不是我们信仰被上帝所说好我可以达到满意的地步。为什么？因为保罗这节经文怎么讲，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下面怎么说，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什么交付他的，或做什么他交付我的。这里的这个交托在原文里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法律和商业性的应用，它意思是什么呢？把极其珍贵的财物存放在一个绝对值得可信赖的人那里来保管。我再说，把你最重要的东西存放在一个最最安全最值得信赖的人放在那里去保管。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明白，我深知所信的是谁，这不已经很好了吗？这已经很对了。深知所信的是谁还不全备，这只是硬币的一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要交托。好，这些经文就不用再读大家过一下很熟悉信是什么，我再次强调，信到底是什么。信我前面就讲有确据，实际上还有讲说信可以是接待信这些。那约翰福音3章16节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那这个信里面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和下面帖撒罗尼迦2章加拉太书这些书信当中的交托托付是同一个单词，这中文翻译不一样，这中文的翻译不一样，它的意思是很丰富的。这个信里面还有托付的意思， 所以信和托付我们应该把它合起来看。那保罗这里所说的深知所信，也深信所托，信只知道耶稣没有交托，这不是真信，只有交托却不知道交托的是谁，这是迷信。如果现在这里有把椅子，我说请你坐下，我告诉你说按照你的体重这个椅子绝对没问题，承受得住，你说我知道这个椅子质量也很好啊，我也相信你的话，我也相信这个椅子，但是一屁股坐在地上，你就是不愿意坐在这个椅子上，我问你，你是信吗？你还是不信。在婚礼当中有一个环节啊，爸爸要带着女儿走进来，然后把女儿交给谁啊？交给另外一半了。在交的过程当中，这个父亲看着对方说，哎，我相信你，我知道你很好，也知道你各个方面的所作所为，但是就是抓着女儿的手不放，就是不愿意把女儿交给对方，这叫信吗？这不叫信。爸爸知道对方，但却舍不得，不愿意交。但往往有的时候女儿是相反的，女儿甚至连对方是谁都可以不知道，就把自己交给了对方哦。好，这里要很重点的来看一下这几个点啊，信到底是什么？信在基督徒的身上一定要有三个要素被表现出来。信在基督徒的身上，第一个，我深知所信的是谁，这是福音的对象，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以前所信的那么多的偶像，或者我信的我自己，我今天突然被神开启，哦，原来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是超越我以前所拜的，超越我以前所求的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哇，这位对象摆在我面前，那他一定会有第二个动作，他会转离他以前的方向，他因为明白这位是谁之后，他会转离之后把自己所有的目标都投在这位的身上，然后他一定会有交托，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的时间，把他自己最值钱的东西都交在这一位值得让他信赖并且可以保全他到底的这一位上帝的身上。第二个是交托。那领受这到这个程度，我们认为这样的信仰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个交托，刚才我们看可以是你交托给他，也是他交托给你，这个交托的原本的意思竟然也是双向的。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把自己交托之后还要领受那个托付，因为神，我们交托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对神看是信实的，那神看我们是忠心的。好，信心这个词我再解释一下，我们看神，我们不会说神你有信心，我们会说神你是信实，上帝看我们说你是有信心不错，但他更愿意说你是忠心信实的人，忠心良善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做到的时候，我们领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也领受神的托付，由此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所活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人感受到你是一个值得被人信赖的人，也成为了福音中心的见证人。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基督徒应该这样宣告，这个世界你最值得信靠的应该是基督徒。我们敢不敢这样讲？敢不敢跟我们的邻舍这样讲？有可能我们就会打一个折扣，自己还说基督徒，自己说话都不算数，自己还说是基督徒自己做的，我不来到教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骗了我，这是基督徒不应该有的表现。一个真基督徒，你让人的生在生命当中是可以看得见我对于这一位永生上帝的信靠，而且是把自己都交托给他，让他来保管，然后我自己也领受他的托付。有的人是什么呢？来到教会他只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你来去为我成全这个成全那个，但你要知道交托是双向的，我们还要领受从神那里所，这有个图，我们还可以从神那里领受他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信靠神交托给他，他说我也信靠你呀，我也把我的交托给你呀。所以真信仰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我们信赖神交托给神，也被神信任，被神所托付使命，以至于我们在世界活的是一个值得也被人所信赖的人。我再次挑战大家， 我们基督徒出门跟邻舍跟这个世界在职场跟任何人生活，让人家看到我们应该是一个忠心的人，让人家看到我们是应该一个值得托付的人，甚至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信的那一刻，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本质。因为我信他，我已经把自己交托给他，我也领受从他而来的托付，只要把这样活出来，别人自然就会信赖我们。所以当保罗把自己所有的都交托给神的时候，即使他面临死亡，他也无所惧怕，因为死亡都不能把他所交托的能够夺去。所以他说，我深知所信的那一位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一直到最后。所以这里我们有点的回应弟兄姊妹，我们交托给神的，神保管的好不好？你交托给神的，我们祷告经常会用这个词啊，把什么什么交托给，那你交托给神的，神保管的好不好？神保管的很好，一个都不失落。同样，神托付给我们保管的，我们保管的好不好？那神托付给我什么了？神托付给我福音，神托付给我大使命，神托付给我恩赐，甚至神托付给我生命的时间，神托付给我家里的整个家庭的成员，神托付给我很多很多。我们保管的好不好？他交托给我们的，我们的福音是否传的纯正？他交托给我们的圣经，我们是不是有所删改？他交托给我的时间，我是否都能够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保罗他不光自己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他也教导别人，教导提摩太，也是教导我们，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我们要牢牢的守着，也是交托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好，所以在保罗看来啊，宁禄皇帝的审判台只是暂时的，而基督的审判最终才是最荣耀的。宁禄可以杀他的身体，但是基督的奖赏那个保证哈是绝对有效的。所以这就是保罗的信仰，他的确信呢，不是建立在哎我的环境会越来越好，或者是建立在自己我如何才能够被释放上，而是建立在神仍然能保全我，即使面临死亡，神仍然能保全我，因为他是信实的，是值得信赖的，是绝对不会失约的。我们很快看一下两节经文，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十字架就是我们最大的保证，上帝愿意把这一切保全到底给我们，连他儿子都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呢？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上帝，上帝一定会给你一个最好的结果。即使现在我们像保罗一样在那个黑暗的冰冷的那种的捆锁当中，但是我们仍然里面带着盼望，神啊，我交给你的都不是徒劳的，我交给你的你必保全到底，我所祷告过的每一句话你都会垂听，我的每个眼泪你都会擦干。你的保证是什么？我们的确据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在我心里。保罗即使在那样软弱当中，他仍然说唯有耶稣站在我的身边。那个时候黑暗的监牢能看见什么？他只能看见说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边。神也知道我们会软弱，所以常常用圣餐。还有一节经文我很喜欢，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他这里面说到的是凡有一命的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这个一命还有一个解释，圣经上的原文是约。那这里为什么把它翻译成一命？保罗为什么他的意思带有一命的意思？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是有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遗嘱，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你会写遗嘱，但写遗嘱只要你没死，这个遗嘱就可以改，对不对？这个遗嘱我就可以改，哎，看看你这个开始给老大，最后想到哎，越来越不成样子，最后给老三了，对不对？这个是可以改，但如果你遗嘱写完了之后你死了还能不能改？不能改了，这就有效。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老是对上帝的话，对于圣经会有怀疑，对于耶稣基督会有怀疑，耶稣为什么会死？当然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但从一个立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立的是一个遗约，是一个遗嘱，是一个永不可更改的遗命。这个遗命即使天使来了也改不了，即使上帝他说我现在对你显现我就是耶稣，把圣经改了，你也不要信他，因为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这个信息在我的心里，就如起初我们所领受的那个福音和信仰，永远不要更改。我们的主是可摸的，我们的主是可尝的，我们的主我是可以 亲自拥抱他，亲自站在我身边。所以保罗的一生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深知所信的，他的这个确信的知道，即使在一个黑暗当中，即使在一个冰冷的牢房，即使他身有锁链，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他仍然内心当中充满荣耀。所以家人们，信心是什么？不是单单向神索取，而是一种双向的契约。当保罗自己深知所信的那一位是谁的时候，我再次强调，你要把自己所有交给神，从此不要再说这是我的，这全都是神的。即便面临死亡，我们也不惧怕，因为死亡都夺不去我们所交托的那一切。反而你不交托，反而还没有平安，因为我们不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信赖神，交托之后还要记得，神还信赖我们，把他最好的也托付给我们，把他的教会，把他的群羊，把这个小组也都托付给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能力比别人更强，而是说神说我相信你，我信赖你，把圣经也托付给我们，把这一切都托付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当这样领受的时候，我们走出这个教会，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在众人面前展现出来的生命，就是一个让这个世界看出我们是一个值得被信赖的人。他的话谁都不敢讲，因为别人会把他出卖，但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就可以跟你讲，因为你是基督徒，我跟你讲，你会出卖我，你是值得我信赖的人。阿们。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我们这样的话就成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帝使命的福音忠信的见证人。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何等大的恩典，你用生命作为赎价赎买我们，你让我们看到你十字架背后的荣耀，你已经揭开这个启示，让我们看到那个天堂的美好，也看到这个宝贝都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我们因此愿意把所有的都交托给你，当我们变卖所有来跟从你的时候，这不是赔，而是赚。主啊，当我们这样交托给你的时候，其实你也把你最好的交托给我们，把你的话，把你的祝福，把你的教会，把你的群羊，把我生命的时间，把我的家人也都交托给我，你让我们来保管。主啊，当我们这样去坚信我们所信的是何等真实的时候，这样忠心的去对你回应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活出来的就是一个值得别人信赖的人，就是一个满有基督生命的人，就成为了那一个活的在世界面前所展现的那个福音的见证人。主啊，求你赐福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你也担当我们所有的软弱。谢谢主，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